我继续给您念这个《牛天赐传》，作者老舍，第二章，歪打正着。合起来说，咱们算是不晓得牛天赐的生身父母是谁。这简直是和写传记的诚心作难。跑马场上的名马，它是有很详细的血统表系的。咱们的英雄，哼，自天而降，怎么，凭着什么，去解释与明白他的天才、心力与特性等等呢？这些都与遗传大有关系。就先不提这些，而说他的面貌神气，这也总该有些根据呀。眼睛像姥姥，一笑像叔父，这才有观念的联合，而听着像回真事儿。人总得扛着历史，牛必须长着犄角，咱们的英雄可是像块浮云，没根儿。怎么办呢？只有两个大字儿足以帮助我们，活该。哎，这就好办多了。不提人与原始阿米巴或星云的关系，而干干脆脆卖什么吆喝什么，没家谱，私生子儿，小行李卷儿，满都活该。反之，我们倒更应该四外敲的这颗小小的心的东西是什么？因为这些是有案可查的，一个萝卜一个坑的，没有猜测、造谣与成见的牛老夫妇、四虎子、小毛衫、尿垫子，是我们不敢忽略的。这些便是敲的那颗小心的铁锤们。遗传在心的构造上，大概不见得比教养更有分量。咱们就顺这条路走吧。先说说牛老者。世上有许多不容易形容的人，牛老者便是一个。你刚把光对好要给他照了，他打一哈欠，幸而他没打哈欠，照上了，洗出来一看，他翻着白眼呢，他老从你的指缝里偷着溜开。你常在介绍医生、神像马子峰等等的广告中看到他的名字，你常在大街、庙会、股东会议、商会上遇见他，可是他永远不惹你特别注意他，老那么笑嘛唧儿的，似乎认识你，又似乎不得认识。有时候他能忘了自个儿的姓儿，而忽然又想起来，你似乎没听过他说话。其实他的嘴并没闲着，只是所说的像无打动人心的时候。他自己似乎也知道，他说不说，你听不听都没关系。他有时候仿佛能由心里跳出来，像个生人似的看着自个儿，所以他不自傲，而是微笑着自慰。老牛啊，你不过是如此。自然他不能永远这样，有时候很能要面子，摆架子，可是摆上三五分钟，他自己就觉出底气不足，而笑着拉倒了。要不然牛太太怎会占了上风呢？假若他是条鱼，他永远不会去抢上水，而老在泥上溜着。这可并非是说他是个弱者，处处失败。事实上他很成功，他不晓得怎么成的功，他有种非智慧的智慧，最善于歪打正着。他是匀称数得着的人物，当铺、煤厂、 有酒店，他全开过，都赚钱。现在他还有三个买卖，对什么他也不是真正内行，哪一行的人也不诚心佩服他。他永远笑着碰，可是多少回了，这种碰法使金钱归了他，别人谁也不肯要的破房，要是问到了他，恰巧他刚吃完一碗顺口的鸡丝面，心里头怪舒服的。好吧，算我的吧。这所破房能那么放个七八年，白给人住也没人去，因为啊，他没房底儿。可是忽然有那么一天，有人找上门来，非要那块地方不可，只有那块地方适于开医院。哎，他就赚了五倍的钱。好吧，算你的了。他这一笑啊，他没人知道这一笑的意思是什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有这么种似运气非运气，似天才非天才，似瞎碰非瞎碰的宝贝。他不好也不坏，不把钱看成命，可是洋钱的响声使他舍不得胡花。他有一切的嗜好，可是没瘾。戏的好歹他一向不发表意见，听就听，不听也没什么，酒量不大。将要吃过了量的时候，也不怎么就想起太太来，于是没喝醉，太太也没跟他闹，心里很舒坦。烟呢是抽哈德门牌的，吸的半截就掐灭了，过一会儿再吸那半截，省烟与肺火柴成了平衡。他呀是天生的商人，就是没儿子，这个缺点，只有这个缺点，不能以一笑置之。可是当太太急了的时候，他还得笑啊，是啊是啊，我没只怨你呀，俩人的事儿啊，俩人的事儿。等分担了一半过错，太太也就不便赶尽杀绝了，于是生活又甜美起来。太太不生气，儿子只好另说吧，然后睡得很好。在梦里听说麦子要涨价，第二天一清早便上了铺子多收麦子，果然又赚了一笔。牛老者的样子不算坏，就是不尊严。圆脸，小双下边，秃脑顶，鼻子有点趴趴着，脑面很亮，眼珠不大灵动，黄短胡子，老笑着，手脚短，圆肚子，摇动着走，而不扬眉吐气。浑身呐，圆满而缺乏曲线，就像个养老的厨子。衣服的材料都不坏，就是袖口领边的那油少多，减少了漂亮。帽子永远像小着一号，大概是为脱帽方便。他这爱脱帽啊，几乎是一种毛病。一笑，手便往帽檐上去了。有时候遇上个好事的狗向他摆尾，他也得摸摸帽檐，每一脱帽头上必冒着热气儿，很足引起别人的好感。你想啊，接真锅似的脱帽，足见真情啊。有两条路他可以走，一条是去做英国的皇帝，一条是做牛老者。他采取了这第二条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没生下来便是英国的皇太子，要不然他一定能做一个很好的皇帝，不言不语的，笑嘻嘻的， 到国会去说话，都有人替他预备好了。说真的，假如牛老太太是他，而他是牛老太太，那一定会成个更大着许多的人物。可是老天爷啊，常把人安排错了，而历史老使人读着起急。牛老太太比他厉害得多，可是偏偏投了女胎，除了欺负老伴儿，简直没有英雄用武之地。他天生的应该做个英雄，而做了个主妇。自然他看不起丈夫，他顶是一座英雄了。第一项资格他有，自私。世界是为他预备下的，可惜他那世界呀，忒小。但是就在这小世界里，他充分地施展着本领。四虎子是他的远亲，老刘妈是他从娘家特选了来的，不跟他有点关系的呀，不用打算在牛宅立住脚。这牛老者呀，不是他由娘家带来的，这是个缺点。可是不好意思随便换一个，那太不官样。他很看不起牛老者，不错，他弄了不少的钱，但是他要是个男的，岂止是弄钱呀，生命地位吃喝玩乐哪样也得流水似的朝着他来呀。跟老牛这一辈子委屈点，他没有大丈夫的狠毒手段，只是对付将就。他那朋友们吃他喝他还小瞧他，所以除了他娘家的人，他从来不肯热诚招待。一把儿土豆子啊，他形容他那朋友们。他的娘家是做官的，虽然他不得识字儿，他可是有官气，他知道怎样用仆人，怎样讲排场，怎样讲身份，他都不懂。也就是做官的娘家父亲死了，要不然他简直没法回娘家去。带着土豆子的丈夫见做官的父亲，丢人。当初怎说这门子亲事来着？他常常纳闷儿。他很希望得个官样的儿子，拿老牛的钱，拿自己的理想，一定会养起个体面儿子。可是这老牛连得儿子的气派都没有，他早就想弄小，有他活着趁早甭这么想。他不生儿子，谁也不用打算偏劳，抱一个小孩解解闷儿倒是个办法。可是难处是在这里，他愿抱牛家的，而他愿抱娘家的。他的理由软点，所以消极的不准他自由选择，暂且不抱好了。天赐的路面解决了这个困难，他好像专为牛家生的。牛老太太把他一抱起来，便决定好了，在这小子身上试试手，成个官样的儿子。私生子儿稍差一点，可是自己已经五十多了，恐怕不易再生小孩了。况且牛老者那个怯劲儿，算了吧，老绝户还有抱个哈巴狗当孩子养的呢。况且这是个真正有鼻子有眼的小孩啊，天赐的机会太好。牛老者上哪里去找奶妈呢？他完全没个准备。可是他不慌，几十年了，他老是这么不慌不忙的，就没有过不去的事儿。这种办法每每使牛老太太想打他几个脖拐。他有官气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他准备好的，一招手就得来。什么都得有个适当的地方， 一丝不乱地等候着命令。老头可没这么想过，世界啊便是个土堆儿，要什么得慢慢去扒拉开土，咱慢慢找，那还不一定找得着。难怪老太太有时候管他叫皮蛋。除了怕作赔了买卖，他无论怎么说也不着急。有时候太太告诉他去买胰子，他把手指买了回来，忘了这样拿那样补上还不行吗？据他看，他非常的乐观，这回他可是记得死死的，找奶妈、手指、胰子，连洗澡盆算上，都不能代替奶妈。走出二里多地，还没忘了这个，可是也没想起上哪儿找去。准知道有些地方是介绍奶妈的，只是想不起那些地方啊在哪儿。点上哈德门，喷了一口，顺势看了看天上的星星。星星对他是没有意义的，可是使他想起太太的眼神来。太太的眼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。他得赶快去找奶妈，完全不为自己，为的是太太与那个小行了卷儿。要是为自己的话，找着与否满没关系。找着个熟识的油盐店，进去打了个招呼。有好多的事儿是可以在不可能中找出可能的，只要你糊涂与乐观的到家。哎，牛老者常常是因为忘了买煤而省下许多钱，想起来不是，这煤忽然又落了价钱。进了油盐店，仿佛奶妈就已经找到了似的。牛掌柜，牛老者的圆脸上笑着，哎，给找个奶妈啊？怎么着您呢？得了少爷。周掌柜觉得天下最可喜的事儿就是少爷，得了个少爷啊，抱来的，承接过来的。牛老者很得意，没有说走了嘴儿，给找个奶妈去，今儿明儿后天，后天请你喝喝。周掌柜想了想，看看铺中，觉得铺中绝对没有奶妈，非到外边去找不可。得，您这儿坐坐，我有办法。他出去了，一晃似的被黑影给吞了去。牛老者吸着哈的门，烟灰长长的，欲落不落。他心里正似着碎烟灰，说不清落下去还是不落下去好，脸上自动的笑着。待了一会儿，周掌柜回来了，带着两个妇人。牛老者心中打起鼓来，是找一个奶妈呢，还找一对儿呢？出来的慌索，忘了问太太。乃至周掌柜一说，他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两个妇人不都是奶妈，那长得像驴的那个是介绍人。他觉得这似乎没有别的问题了，那走吧，周掌柜，后天请你喝喝。上哪儿去？驴叫了声，差点把老者问住。幸而他没忘了家。家去呀，小孩没在这儿。
咱不得先讲讲吗？
驴向周掌柜说：“
哎，他都是熟人。”
周掌柜很会讲话。
见了太太啊，什么都好办。
牛老者渴望卸了责任，睡个觉去。
哎，跟太太说去啊。在哪儿啊？怎么黑灯瞎火的？
这个驴不是好驴。
雇车吧你们。周掌柜建议。
啊，是，雇车。
牛老者慢慢点了点人数，大概得三辆吧。到了家里，他把二夫人交给了太太。太太见着驴，精神为之一振。他就是爱和这种妇人办交涉，为是磨磨自己的智力。这驴跟太太过了三五个回合，知道遇上个非常能。等会儿啊，我琢磨琢磨这句话。这驴啊，跟太太过了三五个回合，知道遇上个能非常的慈善，同时眼里又不藏沙子的主。没等他说，太太全交配下来了。一，有你三块钱的喜酒钱，他奶奶好，先试三天，行呢，有他四季衣裳，一头银首饰，五块钱的工钱，零钱跟老刘妈平分，不准请假，不准有人来找，现在就上工。他把他的东西送来，雇那个来回的车。驴一看这面没有多少油水，想去敲那个奶妈，扯了他袖子一下子。老太太早就把天赐递给奶妈了，对驴说，你从他那工钱里扣多少啊？回太太那话，他吃了我好几天了，都不容易啊，太太。啊，好吧，赏你十块钱，从此不许你来找他。我要用着你的时候啊，打发人叫你去。太太这官派，简直是无懈可击。驴败下阵来，可是知道自己并没吃亏。太太的办法，正碰在痒痒筋上。驴回去收拾奶妈的东西，太太才开始审核奶妈。奶妈的用处是在那点奶，奶好便是一切，脸长得什么样，脚有多么长，都不成问题。奶妈已经解开了怀，两个大口的乳。太太点了点头，脸上也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，本来是张长脸，不知怎么发展到腮部又横着去了，鼻子底下忽然张着嘴，嘴下边急忙又成了下巴，于是上长下宽，嘴角和眉梢一边长，像被人按了一下子的那膏装馒头。可是这跟奶没关系，过儿下得去，脚不小，脚尖向上翻着，老像要飞起来看看空中有什么。不过这与奶也没关系，也下得去。
姓什么呀？
太太问。
啊，俺姓季呀。
大瘪嘴要顺着腮滑下去，乐呢。太太更高兴了。季妈是初次做事儿，训练人是一种施展能力而且不无趣味的工作。太太开始计划着怎样训练奶妈。
家里都有什么人呢？安，你不必说这个安。有老的，有当家的，有小叔，有一个两个月的娃子没饭吃。
季妈的鼻子抽了抽。
给他吃吃看。
牛太太很替奶妈难过，可是天赐总得有奶吃，人是不能慈善的过火的。天赐的小嘴儿开始运动，太太乐了。天赐有了奶吃，季妈的娃子没了奶吃，合着是正合适。况且乡下的娃子是容易对付的。
哪村的呀？啊，
说太太，不要这个安。十六里铺的。
哪个十六里铺啊？
黄家镇这边。香。
太太把个亲字吞了下去。绝不能和奶妈认乡亲，可是心里非常的喜欢，就得是清一色，打算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一理。我说，太太一边叫，一边找了牛老者去。我说，你打哪儿找来奶妈呀？太太不放心，假若老伴儿特意找来他的乡亲，即使是出于有意讨好，也足见他心里有个数。
这怎么了？
老头不晓得出了什么毛病。
周掌柜给找的呀。
啊，那没什么。太太想着别的话，我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天赐。小名福官，天官赐福。
天官赐福，很好，很好。
天赐大概是有点福气，什么都是歪打正着嘛。